大家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那是我要讲的。好，大家好吗？看到有些人还没睡醒啊，是不是刚从云顶下来？KL 人呢？我是 KL 人嘛，本地人，所以没有家乡回。我回家乡最远的地方就是 Cherasa 而已，而且没有塞车的话，就18分钟就到了，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啊。想你知道吗？能够塞车一点，像你们回去怡保啊，回去槟城塞一点车，然后回到家乡，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以前那个讲的时候，我们本地人过年呢，我们就去 Federal Highway 去踢足球。KL 人呢，就是做什么呢？其实差不多初二就过完年了，真的还没有意思的。然后初二呢，大家就去 shopping mall 咯，你就看到那个 Sunway Pyramid 啊，万武大妈，哎呦，全部都是 KL 本地人，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去。然后初二去完 shopping mall 做什么呢？你看我看要不要去云顶？所以过年你看不到 KL 人呢，全部都是在云顶。OK， 好，新年快乐！今天也很多人还没回来哦。所以等一下我们吃那个龙虾什么鲍鱼，我们就不用跟他们分享了。OK， 他们在线上看，我们就不给他们看了。OK，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系列啊，这个是十字架。OK， 十字架里面我们有六周，今天的应该是在第五周了，最后第二周。讲到这个亚历马太人约瑟 ，OK， 他这个是为什么他们？要放一个地方的名字，然后再放他的名字，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个人是谁，所以呢是在比如说不中的符上 ，OK， 哦，一个地点，然后一个名字，因为不熟悉这个人了，所以他放了一个地点在他的名字前面。好，我先试看用这个。OK， 十字架系列，这个是第五周，亚历马太人约瑟，从消极到使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 OK， 马可福音我来读一下。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傍晚，亚历马太人约瑟鼓起勇气去见比拉多，要求领取耶稣的遗体。这时候耶稣已经钉死十字架了，然后呢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他是位德高望重的公会议员，一位等候上帝国降临的人。比拉多听见耶稣已经死了，十分惊讶。为什么呢？没有想到他这么快死。便把百夫长招来问个明白。问耶稣是不是确实死了？得知耶稣已经确实死了，便将耶稣的遗体交给约瑟。Okay， 这个约瑟呢，他是一个公会里面的议员，然后呢他去找比拉多去领取耶稣的尸体。我们看一下下一段经文，在46节，约瑟把耶稣的遗体取下来，用买来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一个岩壁上找出的坟穴里，又滚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洞口。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亲眼看到了安葬耶稣的地方。这里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虽然我们看了我们可能就没有觉得什么很大的意义，但是呢这个是我们所谓看到的耶稣真的死了，他真的是被埋葬了，然后埋到这个洞穴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几点呢，一个是历史的述说，要知道这个历史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圣经呢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历史书，包括如果你去看这个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他们研究的一些历史更改了很多次，最后呢本来是反驳圣经，说圣经是错的，然后研究、到了现场去调查，发现新的这个证据，最后呢还是回到圣经，说圣经是对的。 OK， 所以呢这段经文，短短的一段经文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第一个是历史的述说，如果没有讲到耶稣死了被埋葬，然后突然间耶稣钉十字架他又复活了，大家就觉得是不是漏了一些细节，就好像你们在线上看电影的时候，你要 fast forward 点快一点，突然间刚刚不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活出来了？所以不能跳，有些细节是不能跳，就像这里一样。这里讲到呢耶稣确实被钉死了，而且呢尸体连那个士兵百夫长确认他死了。 然后把它取下来，所以它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连贯性啊。OK， 所以耶稣的死亡、埋葬、复活啊和升天，所以是连贯的，没有说错过了一个细节。另外一个呢是护教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埋葬呢证明了耶稣确实死了。如果耶稣没有死的话呢，因为当时很多人就说哦，耶稣可能昏迷了，耶稣可能受伤太累了，他就没有睁开眼睛。很多那时候那种谣言就说耶稣没有死，但这里呢，这几段经文呢就证明了耶稣确实死了，百夫长也确实确认他死了。然后呢，他们埋葬的时候要包裹他，然后把他放在那个洞穴里面三天，所以确实死了。死了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说耶稣复活了。如果没有死，他怎么复活？他就醒来而已嘛，对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护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三个呢是预言的应验啊，讲到这个以赛亚书53:9，虽然他没有做过，我这边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没有那段经文，虽然他没有做过残暴之事，口中也没有诡诈，人却将他与恶人同葬，他死后葬在富人的坟穴里面。以赛亚书在1000多年前已经就是预言了耶稣的死，而且他怎么死、埋葬在哪里都预言了，所以耶稣应验了这段预言。最后呢，讲到一个榜样，门徒的榜样。所以不仅我们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只是个学一个神学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怎么应用？在这个门徒榜样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约瑟这个约瑟呢，他不仅站出来了，他冒着自己的风险、自己的地位，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站出来了，领取了耶稣的尸体。他作为一个门徒跟随耶稣，他站出来了，然后牺牲他自己手上所有的东西来为耶稣站出来。所以这里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更多，也是一个当我们讲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个门徒的榜样。我们也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过年后讲神学，大家都不是很清醒啊。OK， 没办法，这个神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3:50，有位约瑟的公会议员，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住在犹太地区的亚利马太城，一直等候上帝的降临。他并不苟同公会的决定。他心地善良，他是个为人正直的人，然后呢，他是寻求上帝的神的国度。另外呢，他并不同意这个公会呢怎么对待耶稣。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他不同意呢？可能是他是耶稣的门徒，他不同意。那为什么他当时候没有站出来呢？因为公会里面呢，可能有几十个人，好像是70个人，还有一个祭司。所以当时候可能里面很多的这个政治斗争啊，他不方便站出来说他的意见。所以法利赛人呢，他虽然是位法利赛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所谓耶稣讲的那种坏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里面也有好的法利赛人。OK， 然后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事后有位叫约瑟的亚利马太人请求比拉多让他为耶稣受死。他因为畏惧犹太人，只是暗中做耶稣的门徒，比拉多批准了，他就把耶稣的遗体领去。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他因为他怕这个犹太人，他暗中做耶稣的门徒。谁这里听说过有暗中做耶稣的门徒的人？有吗？有听说过吗？没有啊？有吧？有。OK， 我也听说过啊。很多这些暗中做耶稣门徒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政治影响力比较大的人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的一些人我也听过，有参加过他们小组，他们聚会的时候呢是很隐蔽，然后呢都是不是在教会里面聚会的，都是在人的家里面聚会他们不比我们就是他比我们有些比我们火热，有些比我们，他虽然是在暗中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呢，他做的决定，他怎么跟随耶稣，他读圣经，他比我们很多人都更虔诚， 啊，更努力追求神。我见过一个是啊，在不同国家啊，都是一些在做政策的人啊，他们来教会的时候呢，是不能同时来啊，要去不同时间到这栋楼，然后呢，甚至一个小时前，然后另外一个二十分钟过后，另外一个二十分钟过后，从不同的入口进去，然后最后他们聚在一个地方。他们说，如果他们被抓了，他们就全部就被丢进监狱了。所以，连我们这个年代也有一些暗中跟随耶稣的人。当然我们不需要，我们是不需要在暗中跟随耶稣，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啊来教会。OK， 所以讲到约翰福音十九章 ，OK， 这个是我们从 Facebook 他 Facebook copy 下来的，这个是就是约瑟，Pastor Sean。copy 下来的亚利马太人的约瑟呢他是个公益会里面受尊敬的成员，他是善良正直的人，寻求神的国度，暗中做耶稣的门徒，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约瑟。他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我们得知过后三段福音里面，我们就可以总结，他是个善良的人，他是个追求神的国度的人呢。另外呢，他是个耶稣的门徒。OK， 这里讲到神学讲完了，讲到这个约瑟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形容他，我们大概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亚利马太呢，其实离开耶路撒冷也不远，大概八公里左右，八公里相当于这里到 Oakland Road， 对吧？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人在 Oakland Road 的话也不难啊。 Oakland Road 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这里讲到约瑟的时候，我们大概明白了他的一个身份，他一个背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行为。 OK， 约瑟呢，他是一个从消极到使命的一个人物转变哦。第一呢，他从惧怕到勇敢。惧怕，为什么他会惧怕呢？我们在座有没有一些人呢惧怕为主站出来过？有吗？我有。有人怕暴露自己身份过吗？在公司里面暴露你自己是基督徒，有吗？我有。 OK， 我尤其是毕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在暗中做基督徒，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害羞或者我害怕我暴露我是基督徒的身份。然后呢，你不暴露你的身份呢，你就很为难，被人为难。为什么呢？别人让你去做这件事情，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事情，你也不能怎么反驳，你不知道怎么反对。所以过了几年呢，上班过后呢，哎呀，算了，我直接在面试里面，我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星期日我是要去聚会的，我是这些东西不能做，你不能录用我，就不能录用我了，这样大家就轻松。所以呢，这里讲到惧怕的时候呢，这个约瑟呢也是跟我们一样，有这个恐惧，怕我们的身份被暴露出来。哦，他是基督徒，有吗？你们有曾经，哇，你们都没有，哇，好像只有我，哎，我先下台了，就说是你上来讲了。好，所以这里约瑟呢，他怕被暴露出来他的身份，所以呢，有个惧怕到勇敢。为什么他怕？他有原因的。他因为他怕犹太人呢来找他麻烦，毕竟呢这个公会里面决定了要钉死耶稣，耶稣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呢走出来要领取耶稣的尸体，大家就知道，哎，这个约瑟跟耶稣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很大的问号。可以，他的地位、他的名誉、他的安全啊，都让他惧怕，让他犹豫不决。最终呢，他大胆的和勇敢的去跟这个比拉多请求了耶稣的遗体。他并不是耶稣的家人，没有理由让比拉多把遗体交给他。另外呢，他本身也是个富人，所以呢，他要牺牲的东西也蛮多的。他也是个公会的议员，他拥有影响力，他有关系，有钱，但是呢，他要牺牲了这一切，为了领取耶稣的尸体。恐惧呢是什么呢？恐惧呢是让我们可能想不清楚我该做什么，可能拦阻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但这里呢，讲到勇气，从惧怕到一个勇敢。勇气是什么呢？勇气不代表我们没有恐啊，勇气不代表我们没有恐惧。勇气呢，是我们去战胜这个恐惧，明白吗？当一个人去勇敢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代表呢他没有恐惧，可能他非常怕，但是呢，他的勇气克服了他的恐惧，他的勇气克服了他的恐惧。所以在座的，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害怕为耶稣站出来，我们害怕有一点，我们害怕我们的身份暴露，我们害怕别人会怎么想我们。如果你有这些害怕，没关系，但是你也有勇气，你的勇气呢，神给你勇气呢，可以战胜你的恐惧。 Amen。 OK， 所以他最后站出来了，从惧怕到勇敢。想一下，我们有哪一次我们为耶稣站出来，虽然我们恐惧，但是我们依然为耶稣站出来。我第一次做这样决定，哇，我那时候我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跑去门尼拉读神学，不明不白的去读神学。读神学的第一天，我打开那个手册，欢迎手册，哇 ，Welcome to the School of World Missions。我转身跟 Pastor， 我们是这个是对的吗？我们的课程是我们课程吗？我还以为我们参加小组长的装备课程，什么是 School of World Missions？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这个门尼拉的 School World Mission 要求我们去其他国家短宣。那我就去了缅甸，给我自己一个人去啊。那时候还没有缅北，你们知道缅北吗？我去缅南但是缅甸呢还是个军制国家。他们我去的几年前，他们政府呢杀了很多大学生就是把整个大学放火啊，围绕着整个大学放火烧整个大学，所以死了很多大学生。那时候是个军制国家，然后基督徒是不受欢迎的。那我去短宣的时候，我就做一对一，偷偷暗中做基督徒。我 favorite， 我最喜欢做暗中基督徒不用牺牲任何东西，我就做一对一，一对一跟当地的领袖 leader， 我们 every nation 做一对一，然后分享，简单分享，做暗中基督徒。OK。我没有什么理由做暗中基督徒，但是我就喜欢做暗中基督徒。后来有一次，我们短宣结束了，最后一天，然后呢，当地牧师说 ：“OK， 你们应该休息了，我们带你们去坐火车。”缅甸的火车那时候只有一条火车，一个火车，它就围绕着整个缅甸城市一条线，它就一直走一个圈。整趟下来呢，可能一个小时，走得很慢的，你跑快一点，你都会超过那个火车。后来我们就在火车上，哇，看到很多穷人呢，真的很穷。然后电视上看不到的一些情景，你都可以在火车上看到。真的很穷，很脏。然后那时候快靠近接近这个圣诞节，然后突然间神就开始对我说话了。哎呀，神啊，怎么会这时候跟我说话呢？神说，你看这些穷人。他们一辈子可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就说，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了，神。然后你看他们，估计他们身边没有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又开始想，我要怎么避开这个圣灵跟我说话。我又避不开，因为他直接跟我心说话。然后圣灵跟我说，你给他们传福音吧。我说，怎么传，老大？这个是火车上啊。然后这个是军事国家，我很可能就被抓了，传不到几分钟的这个福音就被抓了。然后不可能，这个是我的 leader 不允许的。然后我就推开这个圣灵的声音。后来我坐在那火车上，我开始抖，我就知道这个是圣灵了，开始抖。然后旁边呢是一位缅甸的一个 leader， 刚好我跟他坐一对一，当天坐火车过后呢，我是要跟他分享怎么传福音。我就跟他说，哎 George， 今天不是学一堆传福音吗？我们来传福音吧，你给我翻译。他说，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等下你就知道了，等下我们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哇，我就神啊，你来做主吧。整个火车车厢里面，可能有几十个人，可能有上可能一百个人。我就那边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开始拍拍手，哎，大家好！大家转，全部人看过来，这群这个外国人呢、啊。哦，我也没有准备这个讲稿，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给本地人。我就说神啊，你来带领吧。我就说圣诞节马上到了，你们到底有没有？你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吗？这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都看着我，哇天哪！然后那个旁边的 Josh 开始给我翻译，他你在做什么，兄弟？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传福音。然后我们开始传福音。我说其实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耶稣，你知道耶稣吗？为你钉十字架，洗净你的罪。我的福音，我的 message 呢需要五分钟，因为五分钟一站，五分钟一站，所以我要五分钟里面呢完整的传递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五分钟，第四分钟呢我就有 altar call， 所以要信耶稣的我就为他祷告。哇，你知道吗？那时候跟着我的团队，我们的团队有十几个人，他们都看着我，你在做什么？我们在军事国家。我说我们来祷告吧，为他们祷告。然后那个病人呢又开始说，哎，你们的神能不能医治我？我说应该可以吧，然后祷告。哇，真的是有神迹奇事、出现。有一个盲人突然间，他说突然间我可以开始看到了。然后、我们一些、什么一些流血的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个整个团队都在那边，我一边传福音，他们一边祷告。祷告了差不多45分钟，本来我们要看风景的，我们都没有看到风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来信主，每五分钟一波人，五分钟一波人传福音。我天哪，那个是我真的是从恐惧走出到勇敢啊，并不是我多厉害，但我知道呢神要让我们去传福音。我就在火车上，那过后呢我的缅甸牧师知道了我在火车上传福音讲道，他说完了完了，我们就完了，他被盯上了。但感谢主，那个神保守了整个教会。那是我第一次为神站出来啊，站出来过后呢，你回想的话，哇，我怎么会这样做？但是呢，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有勇气，你就做，勇敢的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好，到下一个，惧怕到勇敢。下一个是从安逸到信心。我们马来西亚的教会呢是非常安逸的，跟你旁边人说，你不要太安逸。这里呢，越是呢踏出来呢，他从他安逸的区域踏出来，他是有钱的人，他是有地位的人，他并不需要走出来，他可以继续暗中做耶稣的门徒，对吗？他也不需要多管闲事把耶稣的遗体取下来，他可以完全可以继续的安逸下去，就像你和我，我们可以继续的安逸下去，来一次参加周热主热，然后过后就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了。但是呢，约瑟呢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时间到了，我的安逸期我不能在里面再久了。有时候我们太安逸，马来西亚的基督徒是非常安逸的，我们没有逼迫，我们唯一一个的 complaint 是 aircon 太冷， parking 太远。 OK， 那个人Pastor Joseph 没有跟我打招呼，没有开玩笑啊。今年的烧猪太小了。 OK， 我们教会是非常非常啊，让我们非常安逸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呢你觉得教会只是一个好的敬拜、好的空调、好的座位、好的烧猪的话呢，你错过了很多。我可以告诉你，会有一天呢你会想到，我到底来教会做什么，我这个信仰是到底做什么的，我这个信仰是不是可以被取代的？ aircon 好的地方比这个地方多了，好的音乐、好的敬拜，另外一个教会也有更好的敬拜。你有一天呢你会觉得，我的信仰到底有没有意义？我是不是到一个瓶颈？不就这样而已吗？我的信仰，你会开始这样想。你会开始想呢，我来教会做什么？我参加这些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其实你的信仰的这个旅途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你开始参与的时候， 你的信仰的旅途才开始，并不是说呢，你来教会参加主日，你的信仰的旅途才开始。你开始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什么时候开始？你开始参与，你开始用信心的去为别人祷告，你开始的去爱人的时候，你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开始去牺牲付出代价的时候，你开始去依赖神的时候，你的信仰的旅途才真正的开始。在这之前呢，你不就来一个教会参加一个主日，你的信仰比你想象中的有更多更多你还没有意识到的。不要浪费你的信仰，不要浪费耶稣在十字架为你所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说呢，他说这个一个英国人传道人呢，他说一个宣教师，他说教会呢，你们觉得像一个很好的建筑物，很美的，设计的很美，然后呢有这个教会的那个 church bells 铃铛当当当当，哇，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我觉得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离开地狱的最后一站，我们是在抢灵魂的一个地方，跟魔鬼撒旦抢灵魂的一个地方。这些人要到地狱的时候，我们把它抢回来，这就是教会的目的。所以从安逸到信心是有一段路的，是我们要开始参与的时候，开始踏出来的时候，开始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信仰。 Amen。 K 第三，自我意识到物色。所以这里呢讲到他约瑟，他需要牺牲他的他的地位，他的钱财，可以甚至他的坟墓是他本来是留给他自己的，但是他给了耶稣。你知道吗？有时候约瑟呢，可能他看到彼得，哇，彼得讲道，哇，这么多人信主，可能他看到其他门徒赶鬼，哇，他说哇这么厉害，我做不到。他可能看到耶稣，哇，耶稣做了很多神迹奇事，我也做不到。你知道吗？他可能觉得自己也不怎么样，我不能参与积极的参与，可能他觉得我是二等的基督徒，第三等的基督徒，我做不到他们所做的。但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时机出现了，只有他能够找比拉多拿回耶稣的遗体。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呢，你觉得门徒们不会想到我怎么把耶稣的遗体拿下来吗？他们都一直在想，耶稣死了过后，谁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耶稣的遗体取下来？门徒呢也在想呢，取下来过后呢，我们把它埋在哪里呢？他们也没有钱。约瑟这个洞穴，你觉得是便宜的吗？是个很贵的一个洞穴，就有钱人可以买得起的，门徒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约瑟呢，这里呢，他虽然觉得很多角色他都扮演不了，但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他从一个自我意识、自我怕这个怕那个，到一个无私的一个地步，我这一点我可以做，我可以直接找到比拉多，可能他发 WhatsApp， 哎 ，bro， 耶稣的尸体我要，不知道啊，但是呢。他肯定比门徒 更有能力拿到耶稣的遗体，他有这个地位，比拉多可能也不会冒犯他，而且呢他也有一个坟墓可以预备好了给耶稣。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服侍不了，就像这个约瑟一样，我要做暗中这个门徒，但是呢也有很多机会呢你是可以参与的，有些机会呢只有你可以参与。 Pastor Joseph 附上我们都参与不了，但是你可以参与，只有你可以做到，其他人做不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约瑟从一个自我意识到一个无私的一个意识。我们教会其实也蛮多这样的这个 example， 这个案例如果你看到周围的话，看到那些在台后服侍的在祷告室里面祷告的，他们都知道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他们可以做到的东西。你知道我们的这个 building， 我们后面装修的三个这个 shop lot 也是一些生意人贡献出来的买下来 很低价甚至没有租金的奉献给教会。他们可能不能参加所有的祷告会，这个会那个会那个会，但是呢，他们可以做的时候，他们是无私的奉献，我们一样也可以。 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耶稣有钱，我们也有时间，我们也有才华，我们也有能力。 Amen。 经历十字架总是带领我们从消极进入到使命，经历十字架总是带领我们从消极进入到使命，可以好好想想这一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更新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也就是说，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他已托付我们去传扬和好的之道。所以我们现在是基督的大使，可以说上帝正借着我们发出呼求，我们替基督恳求你们要与上帝和好。所以当耶稣钉死十字架过后呢，他把这个职分交给了我们，他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啊，有两部分，一个是耶稣要完成的，一个是我们要完成的。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大使命，下一步呢，交了给我们完成这个大使命。经历十字架总是带领我们从消极进入使命。如果你真的经历了十字架，经历耶稣，耶稣会改变你的。最后总结，你知道吗？每一次当耶稣死了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他花了三年服侍，他不是暗中基督徒，他就是在光明正大的行神迹奇事，是震动了整个中东的一个人物，突然间他走了，他钉十字架，他死了，他让很多的暗中跟随耶稣的基督徒还有门徒呢，开始走出来，开始踏出那一步。尼科底母、约瑟都是这样的，本来是法利赛人，本来是不敢踏出来，但是呢，他们就开始走出来了。他们想，耶稣都把生命摆上了，我还要保留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Pastor Tim 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伤心，我也是特别伤心。我到现在没有看他的发给我的 WhatsApp 那个信息，可能有一天我要回去看一下，但我还没预备好。我认识 Pastor Tim， 我18岁就认识他了。我在 A Level Students 的，但那时候是校园施工的牧师。1997年，哇，很久很久以前。所以那时候我18岁，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季节，也看到 Pastor Tim 不仅是我成长，也看到 Pastor Tim 的成长，他的变化，他的改变。当他走的那时候，走的过后的2个星期，我开始看他的生命，我开始看他的使命，我开始想起他第一次讲到 First things first，差不多20年前，到他最后的一次讲道 First things first， 这讲道里面呢，也是追求神的国度，优先追求神的国度。到他最后一次讲完 First things first， 他就离开。你知道吗？每一次有人会离开我们的时候，去世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 perspective， 我们对人生的看见全部更新，全部改变。突然间我们会很清晰的看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可能不是最老，但是呢，我够老，经历了很多的身边的人离开我，他们的去世。每一次我爱的人，朋友家人也好，离开，突然间更新了一次。这一次呢，有很大的更新是什么呢？我觉得 Pastor Tim 你先做吧，我去做其他东西。但是这一次他的走呢，更新我 Pastor Tim， 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来完成吧。你休息吧 Pastor Tim， 其他的交给我们。每一次有一个我们爱的人， 我们经历他们离开，我们看见他们生命改变了我们生命，我们看见他们生命的任务使命还没完成，我们很自然的把它接过来，就像耶稣一样。耶稣离开的时候，门徒们看到耶稣已经把大使命交给了我们一样的，耶稣改变了他们生命，门徒们就把这个大使命变成我的大使命。耶稣，谢谢你为我钉死十字架，下面就交给我们了。每一次有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看得更清楚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Amen。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讲到约瑟，我们讲到一个暗中做耶稣的门徒的一位角色，一个人物啊，到了最后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他走出来了，他牺牲了他一切，他的地位，他的财产啊，甚至他的生命。那这时候他们会想到，耶稣都把生命摆上了，我还有什么我可以保留的吗？其实没有什么，我们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对耶稣说我保留这一些东西，耶稣都把生命摆上了。 Amen。 啊，今天呢，今天的这个讲道呢，是鼓励我们都能够站出来，都能够从一个消极坐在最后面旁观不参与的一个态度，进入到一个充满使命的一个态度，一个生命。 Amen。 今天我要邀请所有人都来参与我们这个信仰，不仅是来一个主日，不仅来看看吃个饭啊，聊聊天，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信仰，我们一起开始去付出， 去牺牲，我们才明白这个信仰的意义。 Amen。 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主啊，当我们刚过完年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生命，他从一个消极的一个态度走进一个充满使命的一个生命，他牺牲了他一切，他的名誉，他的关系，他的财产，甚至他的生命。主耶稣，你也教导我们，引领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摆上，主啊，你都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给你的呢？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安逸，挪走我们的安逸，赐给我们一个任务，一个使命。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让我们充满你的使命感，充满你的大使命，让我们开始去爱人，开始为人去付出，开始去祝福人，主啊，就像你一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主啊，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